Hello， 大家，我相信你们现在在看这一集的标题，就知道这一集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单集，跟过去他说的内容会比较不一样。那现在坐在我旁边呢，是一个我敬佩跟久仰很久的人，然后以前的我都会说啊，我觉得我跟他很像，他说出来的话都跟我很接近，我也能感同身受，然后我就故意接近他，后来我们就变成蛮亲密的朋友，反正还是我很崇拜的人啊。我们来欢迎一下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xual 弹性说爱的杨。刚刚前面讲敬佩，想说我们是多不熟，
因为我们以前真的蛮不熟的吧。
对，必须说，因为我就是一个 I 人，所以我不太主动跟别人搭讪，所以感谢 Lily 主动搭讪我。
但我也是 I 人，可是我是会针对我爱的人去投向爱慕眼光的那种 I 人。
哦，谢谢。
那简单来说，这一集的特别内容呢，它其实是一刚开始在一月底吧，农历过年前，我就看到了一本台湾即将出版的书，然后我就被它的书名深深的吸引了。这一本书叫做《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在它还没有出版以前，我就订了。然后就等，很期待他有一天会寄到我家。后来我有一天我在滑我自己私人 IG 的社群的时候，我就看到杨也分享了这一本书，然后说他已经买了，我就马上私讯说我也买了，我很好奇你对这本书有什么读书心得，因为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它是一本有关台湾女性死刑犯正在等待被执行的女死囚，叫做林瑜如的书。那林瑜如的案件，我相信应该现在很多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认识她，甚至可能也在社会新闻上或是启示录上面看过她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一本书跟我们大众接触到他的既定印象很不一样，那我也很推荐大家读这一本书。所以我们两个在过年的期间，我就大概花了三五天，你大概花多久？
两天。
我大概也是两三天，然后很快就咻读完了。第一个是我觉得作者穆琴很强的是，他一直在他的文字里面有一个勾勒出会让人家很想继续往下读的那个那怎么讲，就他的书写风格，
我觉得就是那个文字表达力很有，就是很能引起共鸣。对我来说比较不像你平常在看新闻报道的文字，而是很像平常在看散文或小说的那种文学的渲染力这样。
然后后来我读完了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在那一天晚上通课，就打开我的 Threads 上面写了心得文。我记得我读完的好像是凌晨一两点，然后我想说完蛋，我现在好想分享，我就到处去看所有别人已经读完的心得。然后那时候我就还发了限时动态，然后 tag 你说我读完了，然后一副就是好像给你很有压力的感觉。
我确实很有力量说，妈的，我还没读
超好笑。我记得过几天，因为你那时候当下是已读，然后过几天你要发一个活动的邀请给我，我不知道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但我看来就是我前面的现实动态，我没有要逼你的意思，但是你已读了，所以你在发那个邀请之前你还跟我说Hello， 我跟你说我正在读这本书，但是在这之外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分享。我想说我是不是真的逼到他了？
不是，我只是要怕你担心以为我就是忽略你那个讯息，好像只 care 我自己的事情，但我就是同时有在进行。
好，后来年假就过完了，然后我回到台北跟杨开了两次的一对一读书会，那针对书的内容还有一些很经典跟我们很喜欢的句子去做探讨。比如说像待会你们听到这个节目里面，我刚开始其实在第一次读书会的时候，我很执着，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我所谓的结论，或是我不会用真相这个词去形容它，但是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接近的是到底什么是真相，又或是我读完这本书我想追求的真相是什么，然后我一直找不到。所以那时候在第一次读书会的时候，我就跟杨说我觉得其实看完这本书我一直越看越复杂，越看越痛苦，可是那个痛苦不是觉得身体上的痛苦，而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的那个痛苦。然后其实我还蛮感谢那个时候你用完全不同的立场，你是用你节目以一个应该说性别的视角在分析这本书。然后我后来跟你讨论完之后，我又重新回去翻刚开始我在画荧光笔记或是折角的那些 记录，我才知道哦，原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的角度跟第二次你跟我分享的角度完全不一样。等于说这本书我觉得它是可以回味的书吗？或者偶尔你可以回去翻，然后再重新感受一下作者穆青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嗯，好，
我要说什么吗？
没有，
我要说
什么，你
什么
都不用说。
好好，想吓到我，我想说我要分享这个读书心得吗？应该不用。
没有，因为你一直点头，一直点头，然后想说
非常感同身受。因为然后我的心得某种程度上会在待会的访问里也有分享到，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听待会的那个访问。
嗯，待会的访问啊，其实我也想要讲一下。其实那天我超级紧张的。第一个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子的访问，然后我当时想说，因为是你先开头，然后我就想说，哇，杨的风格跟我好不一样，因为我的风格完全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当然一定要是某部分是我真的想问的问题。然后你的风格是你会提问，然后你也会给回馈，针对那个问题或者针对来宾的回应，然后你再给一个回馈。我想说好哲学哦，完蛋了。所以我在一刚开始，大家听到前面大概有前十分钟我都没说话吧、
okay.
那十分钟其实我一直在狂抠手，想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要讲话还是不要讲话怎么样。
我很抱歉，他说犯罪听众，我很抱歉，我没有在故意抢莉莉的那个是我没有分配的，这样。
对，我们是分配好的。所以其实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你们没有听错节目，等一下你们听到大概前十分钟我都没有说话，但也不是我刻意不说话，也是就是这就是安排好的啦，我们当时就讨论好这个风格，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你们就继续听下去吧。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拜拜？
不用吧。
说一下吧。
好啦，拜拜。
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
今天的节目非常特别，因为算是第一次尝试两个节目的合作，就是我是杨嘛，废话，就是谈性说爱的节目跟
嗨大家好，我是他说犯罪的 Lily。
对，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是我们两个合作，就是因为我们要聊一本书，叫做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我们就要跟这个作者来对谈，然后是穆晴。穆晴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穆晴。
想要先请穆晴跟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
好，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它是在描写发生在14年前的一个连续诈欺谋杀案，然后主角的名字叫做林于如。那林于如呢，她是一个出生在高雄屏东那边的女性，这样。然后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她是1981年出生的。然后呢，她被描述成是一个酒家女，然后她为了爱赌六合彩，积欠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为了偿还这个赌债，所以下毒杀死了她的婆婆还有丈夫，然后把她的妈妈推下楼，导致妈妈过世，然后以此来诈骗保险金。那基本上台湾的媒体大概都以金氏媳妇的这样子的标签去描述她。然后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想要去理解她为什么会犯下这些案件，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因为我知道你之前不是专门关注社会案件的，然后好像之前是关于环保议题，你是怎么从环保议题到社会案件，然后到特别focus 在这个案件，然后特别想要写出这本书？
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传播科系，然后毕业以后短暂的当了执行制作3个月，但因为行政的东西我没办法 handle， 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去当记者，这样。然后一开始我做的东西比较杂，其实有除了环境以外有教育有社福，但是因为我自小就常在大自然里面活动，所以对环境这一块有比较多的想法，所以后来就专门就是跑环保的议题。然后在原本的报社大概待了5年多左右，然后那时候发生了莫拉克风灾。那莫拉克风灾是一个蛮大的灾难， 然后我就会想要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因为我们报社的规模非常的小，没有什么出差经费，那变成是你很多的采访你都必须运用自己的资源。那那个时候让我开始去思考，如果一个记者要成长，你没有资源的话，大概是没有办法继续的。所以后来公共电视我们的岛那边找我过去当记者，我就从一个平面的文字记者变成一个电视记者，然后就大量的去做电视的环境专题。然后在2008年开始，台湾发生非常多的土地征收案件。那我长期的追踪一个个案是发生在苗栗后龙湾堡这个社区，他们两度遭遇土地征收，然后大概是目前唯一成功抵抗土地征收的社区这样。那因为长期跟着他们抗争，然后看着他们成功，可是同时间台湾还是有非常多的土地征收的议题。那所以这个社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帮忙，然后很多社区也来帮忙，所以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把他们的抗争过程写下来，然后让其他人去做参考。那因为我跟他们很好，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可以帮他们写这本书。那我答应了他们，可是因为公共电视我们的岛的节目其实是非常密集作业的，就我可能因为电视你没有画面，你就没有办法，
对，
你就没有办法剪辑嘛，所以我就是必须大量的出差，然后出差回来你要听场记，然后你要做场记，然后你要剪袋子啊，写稿。那所以我其实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把这个案子重新梳理，因为写一般的采访跟写成书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作业方式，然后细节会不一样。然后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的受访者过世了，然后他的过世对我造成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答应他了嘛，可是我没有把事情做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辞职，然后把这本书写完。2013年把工作辞掉以后，我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土地征收的书完成。那2014年的时候写的差不多，就开始在细修，修不同的版本。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北捷随机杀人事件。那北捷随机杀人事件对我来讲就是我写社会案件的初衷，因为郑杰他是一个毫无标签的人，他就是中产阶级，然后又年轻，念的学校也不算差，然后大家都不晓得他为什么会犯下这么可怕的罪行。那他犯下罪行的时候，我正在采访另外一个案件，那是社会议题，但不是社会案件，是乐生两院抗争的事情。那时候希望保护乐生两院的一群学生，他们要从捷运回龙站搭捷运到忠孝新生站，那就是会往蓝线。那郑杰犯案的就在蓝线的这个系统上嘛。那时候所有的抗争者都没有因为蓝线发生了一个危机，所以他们停止前往，他们觉得要为了乐生院民去发声。那在那个前进蓝线的过程当中，我看着捷运上的人就是滑手机啊，或者是睡觉，然后甚至有的人会出言骂这群为乐生院民抗争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捷运上都已经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你们到底还在闹什么。那这个过程其实让我觉得很愤怒，因为我采访乐生两院这个案子已经10多年了，你就会觉得十几年来了怎么还会有人不清楚乐生两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愤怒，一个是对于民众不肯去认识议题的愤怒，另外一个是你会愤怒自己写的字完全没有用。对。然后后来到了忠孝新生站的时候，就是这群抗争者他们在捷运站外面就是发表了一个记者会。那时候发了一个小手册，小手册上面是关于当时捷运局想要使用的工法，那这个工法可能会造成捷运出问题，然后乐生院可能会崩塌，那院民可能会被买掉。那个当然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字。可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忠孝国小的小朋友，就是他走出捷运站然后再吃冰淇淋，他就停在那边听着这群抗争者在讲东西。小学生应该是听不懂的，但是他就在那边站着听完，然后拿了那本手册给他。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小朋友的举动拯救了我，就是他让我觉得理解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新闻当然就陆续出来了嘛，确定有多少人被郑杰伤害了这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因为它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空间里， 然后我同时也会去想，如果郑杰他曾经去到乐生院，会不会他不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在我过去十几年的采访经验，有非常多边缘的人去到乐生院，然后找到他们活下去的意义，然后知道自己跟他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那必须去研究这个案子。那2015年我把土地征收的书出版以后，我就开始独立的做调查，但是可以想见的是，郑杰的家人就是不可能接受你的访问嘛。那我的存款就用完了，因为我是用自己的存款去做调查，那没有钱我就是要赶快回去工作这样、然后2019年我有点忘记了，现在的公司想要发展受害案件的书写，就找我过去，然后才开始比较广泛的针对不同的受害案件做搜索。那可是这个搜索它也不是一个胡乱打枪或者是随机寻找的，就是我目前为止写的每一个个案，它都会回应到我对于郑杰这个案的疑问。比方说郑杰这个案，大家都会觉得他一定是家庭教育出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家庭教育出问题，可是既然这个是大众的疑问，那我就试着去看家庭这个元素他在社会案件里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所以我后来就写了日月民工的案子，然后也写了医学生纵火的案子，那这两个东西都是我觉得可能跟郑杰有关的。那因为郑杰犯的案子是一个随机杀人案嘛，所以在确定要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也去检视了过去台湾发生的几起随机杀人案。那你会看到哎，怎么随机杀人案全部都是男性，所以性别会不会是一个影响的因子。那也是在这样子的疑问之下，让我开始去探讨女性杀人犯的议题。
刚讲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觉得性别这个因子也是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跟莉莉她说犯罪一起合作这一集的原因。因为说老实话，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收听或收看关于犯罪或社会案件 的人这样。但这本书当时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就说 有出版消息的时候，我就下定了。然后的原因是我马上看到女性这两个字，所以是因为性别的原因，所以非常非常吸引我。我在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紧张跟害怕，因为想说会不会是报道文学，就是会或是像报道一样，就是离我比较远的感觉。然后因为我平常私下的阅读都是读散文或小说，就是蛮多第一人称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比较亲近的，就没想到就是这本书都是以第一人称来描写，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但我非常好奇为什么穆晴会选用第一人称来书写这本书。
主要是因为林育儒她是目前全台湾唯一一个还没执行死刑的女囚犯这样。那她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台湾的监狱是非常限制这些受刑人跟外界来往的，就层层关卡，那死刑犯尤其严格，所以我跟他的沟通其实非常的不容易。那我刚刚有说就是写报道跟写书你所需要的细节其实是非常不同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环境下，你就可以想见我的田野调查跟采集会受到非常多的局限。那这些局限我要用什么样方式去把它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图像，那势必就要把我的角色放进去。所以会选择用第一人称书写的一个原因是这是一个写作的需要，如果我不把自己放进来，这本书就会是各种片段的素材，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完整的文本。然后再来是选择第一人称去书写这个叙事声音，是因为我试着想要引导读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社会案件。因为过去社会案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习惯的采取自己的既定立场去定义什么叫做真实。可是在我做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到的是大家所看到的真实都是片段的真实，就很像盲人摸象一样，我摸到这一块我就觉得它是大象，但是每一个人摸到拼凑起来才可能是一头完整的大象。对，那所以我想要做的是我试图去告诉大家哪一些状况是我们可能还必须再去补充跟看见的，以及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就算你证据搜集的再齐全，我们永远不能够预设我们搜集到所有的证据，这代表我们可能永远都是瞎的。对，所以我们得清楚知道有些东西是未知的，那在这个未知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去知道彼此都不是故意去 划定自己的界限，那当这个界限被打开的时候，我们才有沟通的可能。对，
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几乎是简短的表达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你跟张娟芬的对谈。然后张娟芬是也是有撰写过非常多死刑犯相关的文章或书籍，然后他现在也是 Face 联盟的理事。然后那篇文章也是就是讲了，我记得标题是理解的艰难，然后你也有讲到就是要对于未知有所敬畏这样。但是刚刚讲好像你已经很明确说，哦，我要引导读者blah blah blah，你讲了一个对我来说相对明确的答案。可是我在这本书里看到非常多纠结的心情，你也有一直提问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大家想看的吗？如果想看的话为什么那么困难？那你觉得这个案件为什么对读者来说是重要的到你需要书写的程度？
这个案件为什么是重要的？一个是女性的杀人犯其实她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不止在台湾，在国外也是。然后所有的女性杀人犯在目前的统计里面来看，她们大概都不会是那种冲动杀人，她们可能都受到了某些结构因子的影响。可是正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当她们犯下了一个很可怕的罪行的时候，她们在面临审判就会有两极的看法。比方我书中写到了一个陈奶奶，那这个陈奶奶她因为是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奶奶，她做尽了所有的女性角色能做的，她才崩溃，所以整个司法对她非常的宽容。那相对于这本书的主角林如，她因为被定义成是一个酒家女，然后爱赌，然后不懂得珍惜，然后还毒杀了这么多人，所以她受到的审判的视角是相对严格的。甚至前阵子有一个单亲妈妈杀小孩的新闻，那因为这个单亲妈妈她在杀死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她也想要自杀，但她在自杀之前她发了短讯给她的前夫，所以她就被认定为她没有真的想死。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媒体或者是社会大众在检视女性到底是不是退无可退的时候，会有很多自己的框架存在。那在这样的框架下，这些审判对于女性到底是不是公平？如果我们把这个框架放在前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后面的社会结构到底怎么样钳制跟压制他们。这是第一个要书写的理由。那第二个要书写的理由是，即便林育如她就是社会大众认知的蛇蝎女、金氏媳妇，就算她是这样的人好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理解这样子的人？对，那要不要去理解这样子的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及我觉得社会大众应该要去接受的挑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那症结它就不可能被写出来。对，因为它是比林育如更难理解的人。对，那可是症结案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大众是非常恐惧的。那这个恐惧背后也带着我好想要理解到底为什么，然后被他杀害的死者的家属可能到现在也都还在等一个答案。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理解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理解的人，我们不把这个可能性打开的话，那可能我们都会永远活在恐惧里面。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大概有这两个意义，挑选这个案例的原因。
刚刚就有提到了就是关于性别的事情嘛，然后我也是因为 Face 联盟我才知道，就是那个2018年康奈尔大学出的一个报告嘛，就是那个 Judge More Than Her Crime， 就是通常女性在犯罪的时候在法庭上受到的评价不只是罪行本身，还会判断她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女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吸引我想要购买这本书籍，然后想要知道社会是怎么看这样一个人的，因为我某种程度上觉得社会怎么看他，有一天社会就会这样看我，或已经这样看我了。所以我其实是很想要知道的，不是所谓刚前面有提到什么真相不真相，而是我跟他之间，就是我透过理解他，我也在试图理解我自己。我觉得这是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一集的原因，然后所以想要聊到性别。但我又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我每次都这样，不管是不是今天这集或在讲性别议题，就你在书里也有写到，对抗标签的同时可能也会反复标签使人扁平。然后就很像比如说我们讲啊，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女导演，她是杀人犯，是一个女性杀人犯，就是你又特别强调女性。我很好奇到底要怎么去平衡那个
不反复标签的这件事情。
在书名上来讲，一位女性杀人犯是因为这个是她被社会标注出来的，那我为了要跟社会大众沟通，我必须把这个标签拿出来。对，但是如果把这本书读完，你会发现她的犯罪的轨迹以及她的自述，她所承受的社会结构，那个东西它可能不见得跟女性有关，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结果。一个人就是跟家庭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一个人对家庭的渴望，然后一个人年少的时候失亲，他要如何活下去。对，这种各个受到社会结构的压制换在男性身上它也成立。
嗯
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几起随机杀人犯，贫穷或者是感情不睦、人际关系疏离，甚至是精神疾病的影响，这些东西它都可能是社会案件会发生的因子。所以对我来说，我试着做到不要让那个标签反复的方法，就是我仔细的去把这个人变立体。
嗯
嗯，我不是让女性的特征被呈现出来，虽然我写的是一个女性的故事，但是当那个社会结构被拉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她是一个人，你不会说她是一个女人。
我觉得这可以延续到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在书里也有写到这些 女性杀人犯个案可以既是一个人又是每个人吗？你是问号。那你现在已经写完这本书了吗？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一题？你觉得林育如的她可以是每一个人吗？
嗯，她是每一个人。
嗯，我也同意。
问一下很久没出声
因为我刚刚一直想
对，就为什么你同意？
我觉得其实刚刚你讲到的就有回答到这一题了，就是你是用自己的视角尝试去理解林育如，或是母亲书写出来的林育如。那大家这样看他，你刚刚也说了吗？那大家会这样子看我吗？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好像都有一些某些责任是被期待的，可是其实人摊平了，每个人都有在自己生活中不同的角色被不同的期待，那这些期待可能会造成冲突，可能会造成误会，那这些就又可能变成自己压力的来源。也不是说最终会走上犯案这一条路，而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化解这一些在被期待的过程中的那一些冲突。
嗯嗯，刚刚木槿很快回答是，可以帮我延伸说为什么那么肯定的觉得对他是每个人吗？
应该说就是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嘛，就是那个是不是每个人，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去回答。就是在书写林育如的过程当中，我的确看到了多数女性为什么会选择犯案的原因，她们通常都是为了关系。不管她是犯下什么样的罪，她大部分都是因为关系而犯下罪行的，所以这是她们一个普遍的因子。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像我刚刚描述的，他之所以会走到最后的这个结局，他身上有很多的社会结构去钳制他，这个东西他是不分性别的。对，也就是在这两个的这两个条件下，我会觉得他是每一个人。对，那可是你要说他不会是每个人吗？也是。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他自主的选择，这是为什么我要把他的自传放出来的原因，因为那个是他所认知的自己，里面有他个性所造成的选择。对，然后有他没有办法反省自己一面所造成的后果。对，所以你要说他是每个人或他不是每个人，这两个答案都对。那这两个答案的排列组，这两个方向的元素所排列出来的东西，就是社会案件为什么复杂，社会案件为什么会产生的原因。
我好喜欢这个是也不是的答案，因为我其实我也很想回答是也不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刚刚莉莉说的，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在好奇的时候，那个好奇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他嘛，就是我觉得那是我。但我想要回答那个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举例。就我最近刚看完那个电影《可怜的东西》，然后我发现非常非常多评论就一直在讲说，它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它是不是在讲一个女性成长的故事，好像要把它套进所有女性一样。但我就会一直想说，大家为什么这么爱问这一题？当然我会说它是，然后我也会觉得它也是在讲一个女性成长故事，可是 我不想要把它套在每一个女性
上，包含但不等于，
对，就是我的那个纠结感跟我看这本书然后看到这一句话的那个问题是很那个心情是很像的，我觉得是也不是，但是我很想要讲清楚那个是也不是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刚刚木青你的回答，所以我觉得哇对没错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可以从这本书上感受到你那种，就是因为你说你把你自己放进去嘛，所以你的那种纠结跟你真正就是在描述一位女性的那种心，就我好像很可，因为是你的书写你的文字，所以让我更了解她或了解这个案件或了解这整个社会的运作。我有在想是不是因为你也是一个女性，所以女性书写女性的时候可能你的经历你的背景然后造成这个共同理解的那个力量是大的，然后我在想你会怎么看待同性书写这件事情，还是你觉得其实根本没差，因为就是就像我现在好像又在那个硬要贴那个性别的标签，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不是性别使他愿意相信我，或是他就因为我是女性所以他觉得我比较可以理解他，我觉得使我们共同理解的那个基础是我能够试着用他的视角去看事情，当我能够跟他建立一个信任关系，也可能因为我有某些经验跟他雷同或是可以有所投射，对，但是这些经验的产生它跟性别不见得有关系，对，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同性书写的好处，对，比较是这样，就像我以前写的其他的个案我也写男性，但我并不觉得我就因此不能够理解他们，然后他们也愿意开口对我说话，那显然这跟性别不见得是有相关的，对。
刚刚有说到他们也愿意跟你开口说话，所以假设书写是书写层面，那采访层面你有觉得作为一名，算我很讨厌这个作为一名女性，那作为一名女性你有比较困难的地方跟比较得力的地方吗？
得力的地方吗？
还是其实不管是采访面书写面其实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女性，就是因为你是你，所以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的时候我好像不太会去意识到性别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很有可能跟过去在电视台工作有关，尤其是在我们的岛的这个节目我们的岛就是男生当狗用女生当男的用
Oh my god
因为它是一个体力劳动很大的工作，因为你要上山下海到各个灾害现场，对，然后对他对我来讲我不确定是不是那样子的经验，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成长的关系，因为是一个纯女性也不是纯女性就是以女性为主的家庭，男性的角色是薄弱的，所以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大部分的行为模式都是中性的，然后你后来的教育训练跟文化训练也告诉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应该是中性的
确实啊确实
对，所以我觉得那整个成长过程跟你的教育还有文化的影响下我在作为一个采访者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意识到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也许对于我的受访者他可能会觉得哦，女生比较可以相信，那我不知道
或是比较亲切之类的，
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这么想，就但是我并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个差异，因为在采访现场该做的劳动我就会去做，比方我在做上一本书的采访的时候我就会跟着农夫一起下田，对，然后不太会去因为女性的生理限制就阻绝了某些事，对，
我觉得倒也不是谈女性身体限制生理限制，因为我通常啦我个人在谈论女性的时候就是完了又要分享这些事，就是我现在的性别认同是女性跟非二元，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有女性的生殖器官或什么的，而是我会有非二元这个标签是因为我不是很认同父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的那些形容或想象或框架，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不是一个女性，但会有朋友问我说啊，那你干嘛不就直接当非二元就好，你干嘛还要有这个女性的这个标签这样子，那我会觉得每次我想到女性的时候跟生理比较没有关系，而是心理的那个状态，然后跟我受到因为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框架所以我受到的那些 痛苦，然后是因为这些痛苦让我比如说成长，或是让我可以共感其他人，我觉得是那个也要说压迫嘛，然后反而带给我的那个赋权，就 empower 这件事情，所以让我很喜欢或是需要这个标签，我就觉得我跟他是很有感应的。对，所以刚刚我在提这个一直在问穆琴关于女性的时候，其实我讲的好像也不是生理的事情，而是你懂他可能被压迫的这个状态，就我在好奇是不是这件事情。比如说当时新闻媒体你有写到嘛，那个报道可能都是金氏媳妇，就是用一个她是不是称职的女人，她不是，所以要把她描写的很蛇蝎啊，或干嘛，很毒，最毒妇人心的是这种。
对，但我觉得我对于那些标签的理解不来自于性别，来自社会学的训练。那社会学它就包含了，它当然包含了性别意识这件事情，但是它并不是纯粹跟性别去做应对的。对
啊 ，OK， 那我要去念一下社会学。
我刚刚心里也这样想，哎，完蛋了。
我懂了，我终于懂了。OK， 好，那关于性别这边，我还有一题是想要问。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就是书末有提到陈奶奶那个案件嘛，就是她相对比较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期许，所以她的罚则吗是比较轻的这样。那林育如则是相反，因为她就是那个蛇蝎或者比较赌啊的形象等等。然后你有写到一句话，你说要把恶魔还原成人才能讨论罪罚，然后乃至社会真正的恐惧。这句话让我感受到的事情是社会的恐惧 这几个字，就我一直在想社会到底在恐惧什么，就为什么社会一直想要把一个人弄成一个恶魔。你企图把恶魔还原成人吗？那社会到底在恐惧什么？为什么要把人化成恶魔呢？你觉得社会在恐惧什么？
恐惧自己也会变成他。
没错。对不起，因为我问问题，我在心里自己设定的答案，然后我就觉得、
超好笑。
我就
激动到打麦克风。
因为我真心这样觉得，就是当如果我跟这个案件就加害者或是对就受刑人离得很远的时候，我不可能变成他，我不可能变成他。延续到前面讲的，我就也没有理解他的必要，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就可能很感伤，然后也很感谢有这本书。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把恶魔还原成人。然后我觉得社会的那个恐惧，就是这个社会的恐惧会让我觉得，那我有一天会不会也是恶魔？
因为你知道我在写这些杀人犯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在谈社会案件，司法在调查的时候一定都会问一件事情，那你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就是欲望，只是你在行使或是你在追求这个欲望的时候，你做的选择不一样。可是做了坏事的人的欲望跟我们的欲望有可能是一样的。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本来就不是恶魔，他就是个人。之所以要把他非人化，是因为我们会恐惧我们在追求这个欲望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能走错路。而那个走错路，他可能是有其他的因子会去影响的。对，那还原把社会大众标签为恶魔等还原成人，就是要先看到我们都是共同有欲望的人类，然后才能再进一步的去看到到底是哪些结构因子。这些东西它都被辨识之后，那个恐惧它才可能会不见。因为人就是社会，我不可能独立存在，今天所有的法规，今天所有的制度都会跟我们有关系。对，
这边我特别想要引用出书里面穆琴写的一段文字，他说描述犯罪之人经常必须面对外在至少两种声音的批判与拉扯，一个是个人的堕落，另一是社会的漠视与压榨，水火不容，仿佛对立。实际上时代势必在人身上留下影响与遗痕，而人不会全然被动，死亡不是句点而是问号，问号勾连人的起伏在于选择，若愿意沿着这条蜿蜒的曲径探寻，往往能够看见命运的自我与高度纠葛。其实我超喜欢这一段话的，我那时候就折了一个小折，然后就是时不时就把它翻回来看，时不时翻回来看。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话完全概括了我在做他说犯罪过去四年，接近四年的这个自我探索。就我觉得它好像是一块拼图，然后在我在讲这些犯罪故事的时候，渐渐随着时间的成长，又或是案件收集资料收集的成长，我会发现，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状况，我到底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那我讲的到底又是真实的还是会，如果再让当事人听到是会受伤的。然后我就带着这一块疑问渐渐的关注更多社会议题，才把这些拼图拼上来的。所以虽然我刚刚没有说什么话，但是我觉得今天邀了这个采访，其实某部分也是想要让我的听众知道，就这几年我到底为什么突然转往这个方向，又或是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虽然在重大刑案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骂，但是大家的背后动机应该都是想要减少犯罪事件发生，又或是想要社会变得更好。
嗯，
那要成立我刚刚讲的前面两件事情，就是需要同理或是理解这样子。
那刚刚分享了很多关于性别的部分，那接下来可能要往就是关于采访啊跟信任这一块走。书里有提到在蛮前面的吧，你就说探究他人的人生竟也像是一场赌博，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对我来说赌博是需要筹码的，通常赌博也 是一个是要有公平的条件下在进行的吧。我对不起，我跟赌博很不熟。但所以我就想说奇怪，那你跟林如各自的筹码是什么？然后这是一场公平的赌局吗？
嗯，如果你想象是，如果你对赌博的想象是那种给钱的赌博，但我只
爱内涵光那种，
我指的赌博不是这种赌博，就是你今天比方说我今天到底要继续升学还是我要工作，这也是一个赌博啊。
嗯，
你对于未知，你对于未知的、你承担未知的这件事情，它本身就带有风险，所以你面对风险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赌博。我指的赌博是这个东西，
嗯、
对，不是，对，
我们坐上台面，然后来看
看是麻将还是
对，我们的牌技有几两这样
子。那我搭错特座，
不是那种
对，因为。显而易见的、要讲显而易见吗？其实你在书里有写到，就是他的资源很少，我也不会说你的资源是多的，就是但是你也有你的纠结，就你到底要不要信任的那个东西，是我觉得很要说吸引我的吗？或是我也很不懂的，因为我其实是相对容易信任别人的人，要是我收到他的自传一大篇，我就觉得哇，我会，但有可能是因为你修改编写的很好，所以我就会我是那种会完全相信他说的故事的人。但那个相信不是说哦他说的就是真的，而是我想要相信他愿意说出来的这个心意这件事情。
我也是啊。我相信他所描述的他是他认为的他，但不代表他描述的他是一个客观的真实，这是两件事情。对，那回到你刚刚说的赌博那件事，我刚刚有说那个是对于一个未知的风险。那作为一个记者，其实不管是不是对死刑犯，你永远都在面对这件事，我的受访者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今天就算我做的是一个环境的议题，比方说好台塑好几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到越南投资，然后呢就是爆发了说他们的废水毒死了越南河近200公里的鱼。那你去访问台塑，台塑跟你说不是啊，这不是我干的，你要不要相信他？对，然后越南政府说这就是台塑干的，那你要不要相信他？你要不要相信他？你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查证，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对，所以对于我来讲，如果你硬要说什么是筹码的话，那我的筹码就是我能够去查证的自由，我尽可能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至于他的筹码是什么，他的筹码是他有没有给我查证的基础，所以他后来给我自传，那我就有查证的基础。对，然后这件事情他永远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对我来讲他本来就是不公平的。那个所谓的不公平，尤其是放置在社会案件当中，因为比方说我过去在做环保议题的时候，我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纠结，因为环保议题是一个公共性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今天比方说有一个土地被污染了，然后他要怎么求偿，或者是他能够有什么样的制度被修正。像我以前采访一个案例，他是一条溪被污染的案例，那条溪叫做萧里溪。萧里溪是一条贯从桃园龙潭一直到新竹新埔的溪，是一条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 干净河川甲级水体，就是我们分类的话它是最良好的河川等级。然后呢，它的水好到是可以被引进自来水厂使用，它等于是饮用水。但是呢，某一天有两家很大的面板公司，一个叫友达，一个叫华映，就在龙潭盖了面板厂，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光电废水排到这条河里面。但是新竹新埔的居民都不知道，可是对于新竹新埔的居民来说，这一条河是他们的母亲河，我洗澡也用它，喝水也用它，吃饭也用它，灌溉也用它。所以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喝了光电废水，喝了七年。后来环境陆续发生问题，健康陆续发生问题，才发现说哎，原来上面有面板厂哎。那等到他们发现以后，他们就去抗争。那我针对这个案子跟了非常久，去做质化跟量化的调查。后来我们把这个案子等于是阻止了废水继续排进来，到后来为了这个案子，环保署去订了某些光电废水的排放标准，因为还有一些特殊的重金属是过去我们的排放水标准里面没有规范的。那再来是到后来友达他们愿意把这些废水全部都回收，也就是说他们是做得到，只是他把外部成本直接嫁接到自然环境里面。那像这样子的案子里面，你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你可以改变什么，当这个东西被改变了，利益就回到当初受害的人身上了。那这些受害的人他为什么愿意跟记者讲？因为他知道他可以期待得到改变。但在社会案件里面没有这件事。
对，我刚刚就想问，因为你说是有你有风险，但是那环境的风险我很知道，然后也可以很立即的知道，像你刚刚叙述的，那受害案件的那个你选择要不要相信的那个风险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先回到你刚刚前面的那个提问，到底有没有公平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社会案件的采访里面没有公平。没有公平的原因是说，今天不管这一个被我访问的人他是受害者或是他是加害者，因为事件都已经发生了，他被囚禁在里面，比方他被判死刑，他可能不会再出来了，所以说出来对他有什么利益？他没有利益。
嗯嗯嗯，
对。那他为什么要为了社会大众想知道，他就告诉你，然后去揭开伤口，回忆自己，哦，我就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他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我永远是愧对他的。对于被害者来讲，我说出这件事情有意义吗？我被杀害的亲人可以回得来吗？回不来啊。那我只是再把伤口揭开，我为什么要讲？所以我永远是愧对他们的。可是这件事情要不要做？要。因为就像我讲的，所有社会案件后面它都有结构问题的存在，所以写这个东西出来，它的 benefit 是对于社会大众，是基于这个公共性。对，那所谓的那个风险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风险，它回到的是，如果他不说，如果这些人不透露，这些人不开口，社会大众恐惧的东西都永远在。
没错。
那对于，所以在这一个拉扯之间，唯一能够回馈给他们的是社会大众的愿意等待跟愿意理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才会感到他们的诉说是有意义的。
深深动容。
我也想要延伸讨论信任感的拉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你在这本书是分三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以大众的视角或是媒体的视角稍微在阐述这个人跟大家对他的形象，然后中间是林云若他自己写出来的自传，只是透过你去编排跟整理，没有基本上还是他的文字。再来是你在回应前面可能你在第一部分跟他的自传的一些提问，那其实你在第三部分，就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有稍微提出他的自传的质疑，又或是应该是说你对他的陈述内容有提出质疑，而且这件事情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是必要的。虽然杨刚刚有说他在读的过程中，他可能我就觉得不是说你不相信他，又或是杨就相信他，而是我觉得保持好奇是好的，那这个是很宝贵的地方，你也很真诚的让听众知道了。不过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在第三部分阅读你在跟其他案件相关人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看到那个怀疑比较少，我不确定是不是没有，但让我思考的是，这个质疑是因为林于如的身份比较不一样，所以你才必须要对他保持多一点好奇吗？
不是啊，是因为他写的东西明确就是有错，对，所以我对他保持质疑，那这个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是，作为一个记者，我永远都在怀疑我的受访者包括其他的人，所以比方说 我在里面写到精神科医师的部分，精神科医师他说他当初就没有下这个诊断，律师为什么这么说，可是我还是会不断追问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对，就是因为那我会去追问为什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司法界定他并不是在事发当下就立刻做了，他隔了11个月，这是一个，那时间隔了这么久会不会有些落差，证据有没有调全，然后再来是司法鉴定的资源其实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少的，然后当时两公约也没有通过，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鉴定过程当中我们不见得会对于智能障碍这件事情有那么多的琢磨，对，所以我还是在质疑精神科医师，但不代表我不接受他的看法，所以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透过那个质疑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所有的视角它都是有局限的，那这个东西它不是仅限于林育儒。
了解。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蛮好奇的是，就是在看这一些比如说你对自己怀疑又或是你对他写的自传怀疑，这整本书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你没有要告诉我们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把在书中点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像因为我平常也应该算是这几年啦接触比较多台湾司法议题，你有提到比如说受刑人在狱中的权益，他们可以寄出几封信啊，然后他们的接见你遇到的接见困难时间啊，可是我觉得就我在读的时候你都是点到就好点到就好，然后你也不会写得很清楚，又或是啊，我要告诉你很清楚这个状况，所以我还蛮好奇的是你是有策略性的在写这件事情吗，还是你就是很单纯的我就是在写一个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应该是说我去写到那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的初衷是我想要呈现林育儒的不同的面貌，那可是因为他在狱中，所以能呈现他立体面貌的途径非常少，那我只能透过这些方式去写他，比方他的精神鉴定的面相，他在监狱里面的面相，他跟我接触的面相，然后认识他的人的面相，这大概是我建构出他面貌的方式。那之所以点到为止，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写作的架构我不希望它变成一个社会科学论述的书籍，那会这样子是因为基于我上一本书的反省，因为上一本书我在写这个村庄对抗土地征收的过程嘛，那个时候我想象的是我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土地征收会这么的腐烂，那为什么湾宝这个社区它能够成功的对抗两次征收，这两个问题导引我的写作架构。那我想到的是这一个村庄之所以它可以成功的对抗两次征收，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地方感，那地方感是怎么被建立的，为什么他们有地方感其他的地方没有地方感，当这个农村跟其他农村他们都同样遭受着台湾的各种不管是经济或是农村政策的影响，为什么他们可以，所以对我来说当有这两个轴线的时候，我的书写里面就要去讨论跟论述政经政策到底怎么影响他。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角色的认定，因为我跟着他们一起抗争，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很多的痛苦。那当他们抗争成功以后，土地征收条例确实也修法了，可是这个修法还没有阻止恶劣的土地征收继续发生，甚至还有更多人因此死掉。那这个死掉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刚刚有说就写字没有用，所以我会想要让我的字有用，那变成是我就要把很多硬的知识我就要塞给读者，强迫大家看，就是你们就是不知道这些脉络你们才会这样。所以上一本书我放了非常多硬知识进去，那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好读。对，那变得没有那么好读，我所反省的是如果书它作为一个沟通的载体，我想象它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势必不能够让读者翻到一半想说靠我不要再念了，真的有够难懂，为什么现在要知道过去100年来的农村发展史呢，对，我必须让它变得比较易读。那后来我想这个策略可能是相对正确的，因为如果你被一个东西吸引了，人的好奇被勾起了，他想要继续了解，他就会自己去找那些资料，也就是我不把读者当成一个没有能动性的笨蛋了， 就我希望读者就是被吸引之后，他们可以自己再更多去了解一点。所以在素材的裁剪上面，我的确没有放太多很硬的论述，不然你要把那些东西放进来也可以，它可能只是20万字，但它就变得不好看了。对，
没错没错。在读到相关议题的时候，我都想说这点写得超好，因为你没有写下去，然后你就会让读者觉得，比如说好，我们讲接见问题好了，接见这个问题，尤其在他提出要同性婚姻后面你们碰壁了，又或是他在狱中可能我就爆雷了，在放话说有即将会要发生一件事情等等等等，我要接受采访等等之类的，狱中可能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增加了警戒，导致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采访他，又或是去见到他，得到更多的素材。但是你就讲到这里而已，我想说如果好奇的人一定会去好奇说为什么不行，对，这样子不太对。就如果你放硬知识下去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哦，这合理啊，就是狱中也是有他的就是安全防范啊，他们有他的苦衷啊，但你就停在这里，让大家会有一个情绪在。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本书，我基本上花2-3天我就把它读完了，因为它很好读是一点，第二个是我觉得那个点到就好的那个琢磨是一个很好的让我继续读下去的一个，
就是想说哎，接下来嘞是怎样。
对对，没错没错。那其实我还有更多自己想要回馈关于这本书的一个我觉得很触动我的部分，就是因为今天在讲的是一个女性的已经被判死刑的死刑犯嘛，那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常接见的也有其中另外一位就是还在等待被执行的死刑犯。然后你在书中让我觉得很触动的是你常常写到很多次的情绪纠结，比如说在第一次接见后，在你收到他的信之后，甚至是林昀儒他为了提出就是为了调查假结婚还有向你提出金钱资助之后，我看到的情绪是迷惘、困惑、怀疑、内疚、反省，然后其实这些情绪也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动容。而且他在书中他是贯穿了整本书的，尤其他是有点像海浪一样一阵一阵出现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些情绪，或是我也实际过做过这个事情，所以让我形象非常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也想要问你的是，你有办法再回忆当时的那个情绪吗？又或是你觉得这一些自我拉扯的情绪，怎么讲？我很好奇，能不能再分享多一点？
你说自我拉扯的情绪，
嗯嗯嗯，
应该说我在里面不断的把这个主旋律贯穿在书里面。其实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想就是我希望读者引导读者去理解，就是哦，原来理解一个人这么的困难，对。那如果这么困难，你还要不要？
嗯，
对，那要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对我来说是幸好来过，那对于读者呢，你要不要试着去做这件事？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因为我没办法强迫你。可是当我们很轻易的说我想要理解他，或是我们认为什么事情就是怎样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必须经过这么漫长的过程。那你说书写完了我还能够回忆那些东西吗？还是可以啊，因为我的手边的案子还很多。那另外是像我昨天，因为我昨天进公司，我就收到一封挂号信，就从监狱寄来的。我原本以为是林昀儒寄给我的，结果后来我打开以后发现不是，寄来的是另外一位囚犯，叫常新如，也是书里面提到的，就是他是一个毒贩这样子。然后这个毒贩在里面出现的角色呢，是我用来去侧写林昀儒在狱中面貌的一段。因为有一个匿名的监狱管理员，他就跟我说林昀儒在监狱里面跟这个常新如他们两个其实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受刑人，那他们的那种水火不容其实某种程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样。总之我昨天收到那封信，然后一开始为什么我会以为是林昀儒寄来，因为字迹太像了，但我打开以后发现不是。然后他里面写的是你写了这本书，然后就是对我造成名誉的损坏，你在访问之前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然后监所管理员依照公务人员的法规规范，他不能够在没有经过长官同意之前受访啊，他是违反了法令。 然后你在里面透露了我的个资，然后让我的形象受损，导致我想自杀。然后我写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了很多本书，要作为证据要提告。对，让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我当下心情很糟。那很糟是，哦，我在里面我没有要写你，我只是很简单的去引用了监所管理员的观察，然后监所管理员也知道他受限于法令的规定，所以他匿名受访。我原本以为我做好了所有的保护，但我没想到就那么几段，可能不到十行吧，我印象中。结果这一个人他居然跟我说，哇，他想自杀。那当然我知道那个是一种情绪勒索，因为这个受刑犯他国中的时候就接触了毒品，反正家庭的问题接触了毒品，然后后来认识了一个角头老大，那角头老大犯下了2亿的乳人勒索案，然后呢跟他结婚以后就是当然就越做越大嘛，然后后来离婚以后他又跟另外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一样是经营毒品这样。他被捕的时候他怀有5个月的身孕，所以他的故事轨迹其实跟林玉如非常非常的像。所以我的那个不舒服的感受不是说我要被威胁要告了，不是这个，因为你知道他的恐吓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作用的，但是当下的那个感受是啊，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这样的一个人受伤了，而他的受伤是来自于他也想被看见。对，
我这边想要 echo 一下，我觉得可以完全符合我刚问的那个风险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很可以理解那个风险，即便我做的事情完全就是跟木星无法相比，可是每一次我在讲性或性别的时候，都会有人私讯我说他受伤，他觉得他就是可能会对号入座或干嘛干嘛，所以我越来越小心，因为我知道那个风险是我没有想到，我居然那个我的无意是有杀伤力的，然后那个杀伤力伤害了他，他告诉我他受伤了，我也会受伤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风险是就像你说的，就是那个风险就是一个选择，就是刚是那个赌局那一趴，就是每一个选择都是要很小心跟很仔细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看这本书，就像刚那个莉莉说的，就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情绪经验，所以他觉得很动容。我觉得就算我没有去监狱接见过任何人，看过任何人，我可能没有那样的经验，可是我也可以共感目前在书里的所有情绪，就是因为现在每一个人的任何一字一句，社群发的任何一句话，你都会影响到很多人。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会把它扩大成就像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作为或他人的作为一样，我觉得那个风险就是你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情绪，别人的情绪怎么影响你的情绪，然后互相影响这样。
那刚刚丽说的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不见得局限在这种你跟囚犯的互动里面，而是当人真实的去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些情绪转折，它就会出现。对。
我非常同意。那我们往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你的是，其实是我后来在跟杨第二次讨论的时候，我们才讨论出来的，就是你在描述，尤其是在第一次接见的时候，你对林玉如提出了你想要书写他，又或是你至少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然后你用的文字这边你是写说，你知道外界怎么说你吗？不是窥其的心态想要访问，如果那样那是骚扰，或许冒犯，接近残忍，但我依然想要知道你究竟为何走向杀父之路。其实我那时候看完我想说这个词好像用的蛮直接的，蛮尖锐的，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你舍弃了前面就是大家还在互相认识的那个阶段，所以应该是说你是有刻意直接的吗？还是你觉得以我直接告诉你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让他知道我们没有要拖泥带水这件事情，你是
后者。我对任何一个受访者都是这样子。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建立信任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诚实，就是真诚，你告诉他你的目的，然后给他选择。对，那他要不要是一回事，他犹豫或者什么你还可以跟他 互相的拉扯跟相互说服，但是你不能骗他，你得让他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然后通常我在提出我的采访需求的时候，我都会先对我要采访的对象做一点基本的了解。那个所谓基本了解，除了这个事件的本身以外，再来是我去设想他可能会被什么东西说服。对，那这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受的训练，我是念口语传播的，然后我们有各种说服的技巧、辩论的技巧、沟通的技巧。对，所以你得去想到那些东西，尤其是社会案件里面的这些人，他们通常都是不知道自己受到什么结构的影响而做出选择。对，所以当你能够把那个结构的问题提出来对他们做说明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嗯，你得比他了解他自己。嗯，
那我想问你，你要怎么判断他也是真诚的回答你？
我不能够确定他一定对我真诚。我刚刚有讲嘛，我对于我所有的受访者都是抱持怀疑的嘛，即便是土地征收的受访者，他也有一定不告诉我的东西嘛。那你不告诉我就叫做不诚实嘛，你也可以这样子定义。对，所以我会认为我所接收到的一切全部都是片面的真实。对，那我要怎么样确认他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就是去查证。那查证不出来的东西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所以不太会有那种直接互动的判断会不会真诚嘛？像举例来讲，我觉得我们三个这样子的谈话，我觉得完全是出自于真诚跟愿意沟通来去做讨论。但因为是一个访谈的过程，但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又或是隔着一个透明玻璃层般的，你会当下去判断说，
我会判断他，我不会用真诚不真诚去形容，但是我会有一个判断是他有没有要跟我讲到最核心的东西。比方我在做华山分尸案的时候，我访问到某位受访者，我们访谈了3-4个小时，在这前面我都觉得他都在外边绕，他不是不告诉我东西，他有告诉我东西，但是他会回避掉。对，那可是在我们的访谈，我觉得好，你既然没有要说，那我们就到这边吧。你能够给我的就是让，你要给我就是让，我也不能逼你嘛，他有不说的权利，那就停在这边。可停在这边以后，他反而跟我聊很多。对，所以我不会说那个是真诚或者是不真诚，因为开口，愿意开口，他就是一个愿意信任的表现了，只是他对你的信任有多少，那个信任的厚度他可能随着互动而来，或者是对啊，他有可能因为你觉得我也真诚，我可能就愿意对你真诚。对，他比较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其实是我有一点读完，在我第一次读完书我非常困扰的一个部分，就是应该这样讲，过往我在做案件又或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小说，它通常会告诉你一个所谓真相的东西，但这本书你没有想要给读者答案，又或是说在过去我读过很多其他非虚构文学里面关于在讲台湾社会案件的没有绝对的立场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就我有一种越读到后面我越不知道什么是真实，又或是离真实越来越远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点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论又或是你是怎么预设怎么看待就是读者在读完之后对于这本书的想法，又或是就是很直接的对于林育如这个人的形象的想法。
我没有预设读者要怎么读，我也不知道读者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想象的是读者读完以后他应该就是会困扰。
就跟我一样，
就是为什么没有答案。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没有答案，在没有答案的这件事情，或是不那么急着赶快找答案的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认为目前台湾社会需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太想要答案，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给出了结论，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出于他自己的角色职责立场或者是他的成长背景，我们都有自己想要听的那个东西，可是这里面会产生很多对抗嘛？那这个对抗如果他都没有对话的可能性，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的想象或是对他就没有沟通也没有对话的可能，那这个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大家一定要怎么看他，你们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这是好的。 就是你知道你有自己的答案，可是你透过这本书你也会知道别人可能会有别人的答案。对，
我记得那时候在你访稿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这一题，你不会觉得没有给我一个结果吗？我说啊，不会啊，我没有觉得说老实话我没有觉得困扰、欸嗯、就我读完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就是那、就是我更我本来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个社会这个结构对于人一个人的影响了。嗯，然后我又从另外一个层面，或是看待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林云如这个人他的多面相，所以我好像也不会觉得困扰或什么的。然后我也不会特别去想要一个所谓真相或所谓答案，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当时在还没有阅读之前，我本来就觉得我不是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杀人、嗯、或他到底杀了几个人，而是。嗯，就像最前面讲的嘛，社会怎么看他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在困扰。
我们那时候开完第一次读书会的时候，
读书会
然后
超认真的，
真的超认真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的立场，应该是说我不是为了去找他到底有没有杀人，或是他杀几个人的答案，而是我想要找我自己心中的那个答案。
那是什么呢？
他就一直要别人告诉他答案。No，
这是可能我自己的坏习惯了。就是我。像我那时候问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答案是透过这一本书 okay, 我理解你的写作动机，我理解你想要呈现出来他的状态，但在社会中如果万一再出现另外一个林云如的话，我们该怎么接住他，又或是怎么样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又或是在司法系统里面他应该要再怎么样被对待。
但这就是我想要避免的东西，因为过去这几年大家开始对社会案件有兴趣，或是愿意开始讨论或关注所谓社会结构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一个解决，可是它不会被解决的。因为刚刚你前面引述我里面写的那个嘛，就是都有结构的影响，它也会有人的动机，这是两个，这是非常多的排列组合，排列组合那么的多，所以它不会是我今天比方说好从此再也没有孤儿，就一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从此再也没有家暴，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发生、嗯、就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嘛，你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因为踩到什么就跌倒了。对，那你也可能站起来、嗯、但是下一步你又跌倒了、嗯、因为可能脚又 没有好，就像我去抱石一样，
因为我最近也是脚受伤，
脚摔伤了还没好就硬要去抱。你就会一直不好，
真的，
那一直不好你可能就会一直受伤嘛、嗯、到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报时了。
我好像也觉得这本书并没有要，或是目前也没有这个责任去说哦，因为写了这本书所以以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案件，或不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同意啊，
而是如果再有这样的人出现，我们愿不愿意理解，我们愿理解到什么程度、嗯、然后一样同一个专访同一个对谈，就是有谈到理解的边界，然后就算不是一个杀人犯，我们平常的
人与人之间，
对，就是会有理解边界，然后那个困难沟通跟理解的困难是我一直也在努力想要克服的。因为我永比如说跟家人好了，我永远有无法沟通或无法理解对方的时候、嗯、然后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书带给我的东西，就不是说以后不会有人杀人，然后以后不会有女性杀人，
另外是当大家过去在讨论犯罪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社会安全网很重要，
嗯嗯嗯，
都在讲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讲，社会安全网它不是一个机构式的由上而下，它不是这个东西。我对这件事情的反省，之所以不想写那样子的东西，是因为我在采访郑捷案的时候采访他的某一个同学，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认识的郑捷，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分享的很多，他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回想他跟郑捷互动可能也都很单薄很淡薄这样。然后后来这个人他就出国工作了，就隔了好几年以后他突然讯息我，他说当时他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跟我谈话，他也不晓得那个谈话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他出国工作的时候，他身边有人好像跟郑捷有点类似的情况，他却发现自己能够意识到他有情况、嗯、所以他去接住他、嗯、对。那他讲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哦，好感动，就是即便郑捷这个稿子我现在还没有写出来，可是他有些作用力，那个作用力是我们开始可以去看到他人，意识到别人跟我们可能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所有社会安全网是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被建立的，就是当我愿意去理解他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承接他，你不去理解的时候你也接不住他，因为你给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他要的。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假设如果这件事情连我读完我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不太确定平常没有在关注议题在书店里面路过的人他们要怎么样得到更多答案，又或是读完这本书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结论。但我觉得你刚刚回答到我的问题了，然后我也觉得心情上非常的舒服。对啊，也或许可能就是shout到我的听众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社会案件的人，这件事情没有不好，而是在我这几年的探索啊，我觉得尤其是看到越偏激的言论，又或是在社会新闻下面的留言可以看到那些偏激言论，每次看到一个我就觉得会去思考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或是把这些故事讲出来的目的，然后也会去检讨过去的自己，但是这些质疑的声音又让我觉得更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这大概是我自己就是阅读完这一本书又或是做这一集的分享吧。
你知道在看那些偏激言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社会案件，很多政治的偏激言论、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会发出那一些言论的人，他某程度其实是不接受自己、不爱自己的。
没错，我都会觉得那些偏激论是一种求救讯号，
是求救讯号，是啊，是没错啊。所以他们，因为他们也没办法理解自己为什么感到受苦、受创、愤怒，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理解他人。
我
那是一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稍微转了一点方向，然后还是也是得到了很多批评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做的动力，因为还是有一大群人告诉我啊，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件事情，谢谢你帮他们说话，又或是谢谢你让我知道更多。那我就觉得没关系，为了让更多人探索这个未知的可能的时候，我被骂我可以全权接受，骂我吧的这种感觉。
辛苦你，
还好啦，
没想到 ending 在这里说骂我没关系。
骂你没关系，
结果超多人留言，完蛋了，我死定了。
不要，大家不要骂我们呢，
不要骂，心灵很脆弱。好啦，那其实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一本书的话，我挂我的保证，还有我旁边主持人杨 co-host 杨的保证，
据保证，
就大家一定要读这本书，然后非常的好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在我的社群上有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大家有收到200封讯息说请问好读吗，因为大家怕是硬书。然后我就写了大概500字的心得，写到那个 threads 跟我说，你超过字数限制了，我就反正我就写了很多心得，然后跟大家讲说挂保证大家去读这一本书。所以再跟大家说一次，这一本书叫做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然后它的副标题叫做她如何谋事母亲婆婆与丈夫。读完之后会有很不一样的心情转变，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读书心得。那也谢谢木晴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
谢
大家，
拜拜
拜拜。